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6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6号正在前往日本大阪途中，准备参加20国集团峰会。根据白宫刚刚发布的信息，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9号上午11点半举行会晤。特朗普日程上的下一个事项开始于下午1点05分。按照白宫提供的日程安排，从特朗普、习近平会晤开始到下一个事项活动，特朗普会见土耳其总统之间有1个小时35分钟，正是在午餐时间。6月28号早上8点半，特朗普将会晤日本首相，9点15分开始同日本首相和印度总理举行三边会晤，9点35分会晤印度总理，然后美国总统将在10点15分会晤德国总理。当天下午2点，特朗普会晤俄罗斯总统，下午3点15分会晤巴西总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重申，如果他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不成贸易协议，就将对输美的中国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特朗普说，如果美中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他准备对剩余的3250亿美元输美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过，他说他对下阶段采取不同的战略持开放态度，即加征10%的关税，而不是25%。他说这样的关税幅度人们能够应付。特朗普还表示，他希望同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很满意。星期二晚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首场辩论会上，10位候选人中有4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美中贸易矛盾问题上，既要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又要避免与特朗普总统的强硬立场显得接近。已经有24名民主党人正式参加角逐2020年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星期三的首场辩论中，主持人问台上的10名参选人，在地缘外交问题上，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国会众议员莱恩说，最大的威胁是中国，毫无疑问，他们在世界各地正在从经济上摧毁我们。台上的其他候选人中，有人说美国的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有人说是俄罗斯。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特参议员等都没有直接批评特朗普总统试图通过贸易战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迫使中国转变其贸易政策的做法，但是他们普遍认为白宫过度依赖关税的做法伤害普通美国人，孤立了盟国。在香港时间27号早上11点过后，大约几百名示威者包围香港特区政府位于中环的律政中心并举行集会，他们高呼中英文口号，要求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现身会见示威者，撤回逃犯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在6月12号暴力对待示威者的事件，要求追究警方当天滥用权力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并撤销暴动定性。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朝鲜在中国领海上从事了大量违禁船对船转运活动，从而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制裁。这一说法明显有别于特朗普总统多次公开感谢他所说的中国的有关协助。美中贸易纠纷正蔓延到学术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表示，美国政府不应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华人学者。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re is Franc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法国在哪儿？这一课我们要学习一些国家的名称，并且重点讲解一般问句和否定句，还要教大家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现在请大家熟悉一下这一课使用的一些词句。
map
地图，这个词的拼法是 map。
Europe
欧洲， EUROPE。
France
法国， FRANCE。
Italy
意大利， ITALY。
Is Salzburg in Germany?
萨尔茨堡在德国吗？
Salzburg is in Austria。
萨尔茨堡在奥地利。 Salzburg 的拼法是 SALZBURG。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oday?
Not bad. And you?
Pretty good.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 Pierre Dubois. Pierre 是法国人。
What's that, Kathy?
Oh, that's a map of Europe.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我们再来听一遍这段对话。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is name is Pierre.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He comes from France.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 comes from France.
我们继续听 K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要谈到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萨尔茨堡不在德国。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 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Is Salzburg in Germany?
这是一个一般疑问句，通常要求以 yes 或 no 来回答。
No, it's not.
表示否定。
Where's Rome?
则是用疑问副词 where 开头的特殊疑问句。这种句子我们在前面几课中已经接触过，例如询问别人的家乡在哪里。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It's in France.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in Austria. Is Madrid in Spain? Yes, it is. It's in Spain. Is Seoul in Japan? No, it's not. It's in Korea.
请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It's in France.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in Austria. Is Madrid in Spain? Yes, it is. It's in Spain. Is Seoul in Japan? No, it's not. It's in Korea.
访谈时间
Pierre Dubois 是法国人，他来自巴黎。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French
法国人 F-R-E-N-C-H
American
美国人 A-M-E-R-I-C-A-N
I'm French.
我是法国人。He's
American.
他是美国人。现在请听Cassie和Max采访Pierre Dubo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ierre Dubois.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C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 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访谈开始时, Pierre Dubois说,
Please call me Pierre.
意思是, 叫我Pierre就可以了。西方人相互之间只称呼名字, 省略了姓,可以表示亲近,气氛融洽。访谈中还提到了许多世界名胜, 例如, Eiffel Tower, 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么Cathy有没有到过巴黎呢? 让我们再听一遍访谈。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C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 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Pierre
is from France. He's French.
That's right. I'm French.
Max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I'm American.
Max i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Kathy is from New York. They're American.
That's right. We're American.
Email.
电子邮件。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地溶是不是在法国？我们将了解到地溶芥末是法国产品。地溶是法国的一个城市。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Mustard.
芥末。M-U-S-T-A-R-D.
Pepper.
胡椒。这个词的拼法是 P-E-P-P-E-R.
Now it's time to read our email.We have an email today from Michael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writes, I like Dijon mustard.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Pierre,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Yes, it does. Dijon is a city in France.
I like cayenne pepper. Is cayenne in France?
No, it's not. It's in South Americ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Yes,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so too.
对话中的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是问地溶芥末是不是产自法国。在对话结尾时 ,Cathy 说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意思是希望很快会再见到你。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 have an email today from Michael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writes, I like Dijon mustard.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Pierre,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Yes, it does. Dijon is a city in France.
I like cayenne pepper. Is cayenne in France?
No, it's not. It's in South Americ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Yes,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so too.
Listen and answer.
听众朋友，现在 Max 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Yes or no?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answer.
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先说 yes 或 no, 然后用代词 it 代表地点来回答问题。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Paris is in France. Is Dijon in France? Yes, it is. Dijon is in France. Is Rome in France? No, it isn't. Rome is in Italy.
Daily Dialogue at the Tokyo Airport, Part 1.
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一部分。两位女士在东京机场外的公共汽车站等车。她们在对话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Bus.
公共汽车。B-U-S.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会说英语吗?
Thank you.
谢谢。
You're welcome.
不要客气。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好，现在就请听公共汽车站上的这段对话。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This is Thank you, welcome.
Yokohama 是日本城市横滨。那么这辆汽车是到横滨的吗?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Excuse me 的用途非常广，向陌生人问问题，先要说 Excuse me， 表示对不起，要打扰别人。此外，请别人让让路，也可以用这个短语表示。如果是没听清楚别人所说的话，则用声调说这个短语，表示请对方重复刚才所说的话。
Question of the week: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每周一问，今天的题目是，他们是哪儿的人？回答上星期提出的问题。
Well, Kathy, are you ready to play Question of the Week?
Yes, I am.
Okay, the first question is about Nelson Mandela. Nelson Mandela.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That's easy. He comes from South Africa.
You're right. Nelson Mandela comes from South Africa. The next question is about Michael Jordan. Where does Michael Jordan come from?
Michael Jordan? He comes from the U.S.
Correct. He's from Chicago. Now for the last question.Where does Olivia Newton-John come from?
Excuse me? Olivia?
Olivia Newton-John.
Oh, I don't know. Does she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o, she doesn't come from the U.S. She comes from Australia.
Australia?
Yes, that's right. She comes from Australia.
Who is Olivia Newton-John?
She's a singer.
Oh, I see.
You did very well.
Thanks. I enjoyed it.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来自南非，他是南非前总统。Michael Jordan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明星，他是美国人，来自芝加哥。Olivia Newton-John 可能大家比较陌生。Olivia Newton-John 原籍澳大利亚，后来在美国成为歌星，主演过音乐剧。
A question for you.
最后我们请听众朋友回答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Max 要提一个问题，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Are you from France? Thank you.
下面我们要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这一课我们学习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名称，重点讲解了一般问句和否定句。另外还教大家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再看一张欧洲地图，因为他们要采访的客人 Pierre Dubois 来自欧洲。
What's that, Cathy?
Oh, that's a map of Europe.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下面继续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 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
Kathy 和 Max 采访了 Pierre Dubois.
Our guest today is Pierre Dubois.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K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 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请注意美国人如何向陌生人问问题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找工作。下面请听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Thanks again for dinner, Max. I had a great time at your house.
We did too. Karen really enjoyed meeting you.
I really liked her too. And John is a great kid.
Thanks.
How's Karen's job search going?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jobs for computer programmers, but she can only work part-time.
Who will take care of John during the day?
Well, we're looking for childcare, and I can work at home 2 afternoons a week.
Well, say hi for me.
Okay, I'll do that. I hope we can get together again soon.
Yes, I'd like that. Hi, Elizabeth. How's it going?
Just fine. Oh, I'm late. See you later.
这段对话中 ,Kathy 再次感谢 Max 邀请她到家里吃晚餐,并且说她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Max 说了一句
Karen really enjoyed meeting you.
意思是 Karen 很高兴认识你。注意这里的 meeting 是动名词做宾语。我们在本课中还遇见过动词不定式做宾语的句子。Kathy 很关心 Karen 找工作的情况。Max 告诉 Kathy, 现在找工作的机会虽然很多,但是 Karen 只能兼职或者打零工。Karen 是一个电脑程序设计师。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Thanks again for dinner, Max. I had a great time at your house.
We did too. Karen really enjoyed meeting you.
I really liked her too. And John is a great kid.
Thanks.
How's Karen's job search going?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jobs for computer programmers, but she can only work part-time.
Who will take care of John during the day?
Well, we're looking for childcare, and I can work at home 2 afternoons a week.
Well, say hi for me.
Okay, I'll do that. I hope we can get together again soon.
Yes, I'd like that. Hi, Elizabeth. How's it going?
Just fine. Oh, I'm late.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这里是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6号正在前往日本大阪途中， 准备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根据白宫刚刚发布的信息，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9号上午11点半举行会晤。特朗普星期三重申，如果他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不成贸易协议，将对输美的中国商品加征额外关税。他说，如果美中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他准备对剩余的3250亿美元输美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过他说，他对下阶段采取不同的战略持开放态度，即加征 10% 的关税，而不是 25%。 他说，这样的关税幅度人们能够应付。特朗普还表示，他希望同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很满意。星期三晚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首场辩论会上，十位候选人中的四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美中贸易矛盾问题上，既要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又要避免与特朗普总统的强硬立场显得接近。已经有24位民主党人正在参选角逐2020年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星期三的首场辩论中，主持人问台上的10名参选人，在地缘外交问题上，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国会众议员莱恩说，最大的威胁是中国，毫无疑问，他们在世界各地正在从经济上摧毁我们。台上的其他候选人当中，有人说美国的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有人说是俄罗斯。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和沃伦等都没有直接批评特朗普总统试图通过贸易战解决美中贸易战、美中贸易不平衡，迫使中国转变其贸易政策的做法，但他们普遍认为白宫过度依赖关税的做法伤害普通美国人，孤立了盟国。在香港时间27号早上11点过后，大约几百名示威者包围香港特区政府位于中环的律政中心并举行集会，他们高呼中英文口号，要求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现身会见示威者，撤回逃犯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在6月12号暴力对待示威者的事件，要求追究警方当天滥用职权、滥用权力，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并撤销暴动定性。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朝鲜在中国领海上从事了大量违禁船对船转运活动，从而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制裁。这一说法明显有别于特朗普总统多次公开感谢他所说的中国的有关帮助。五角大楼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场活动中说，在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问题上，北京的言论与他的实际行动显然有很大的差距。他说，由于美军印太司令部正在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等多个国家的舰船一道积极阻拦朝鲜的违禁活动，平壤当局改变了策略，将许多船对船违禁转运活动转移到了中国领海内。他说，中国应该采取行动，阻止这些违禁活动的出现。中国一直声称在负责任地履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在美国国防部看来，北京显然没有这样做。美中贸易纠纷正蔓延到学术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表示，美国政府不应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华人学者。赖夫院长星期二表示，对中国政府学术间谍活动的合理担忧有可能演变成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恐惧的有害氛围。他说，从全国各地的案例来看，少数有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确实存在恶意，但他们是例外，远非是常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再次爆发这个游行抗议集会活动，这个目标呢是要获得国际声援，争取让香港在即将召开的 G20 峰会上受到关注。美方早前透露，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在会晤习近平时提到香港人权问题，美国国会也有意向北京施压，但特朗普总统目前呢态度还不明朗。中国外交部官员态度强硬，称 G20 峰会不会涉及香港话题，我们也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那么港人能不能得到他们希望的国际援助？ G20 峰会敢不敢碰香港问题？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高级讲师黄伟国。黄博士您好。在纽约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香港今天呢就是再次爆发了集会抗议这样一个活动，我来请教这个香港的黄博士啊，以您的观察，那么最近的最新的这个抗议活动有什么特点？与前几次抗议示威相比，它有什么不同呢？黄博士。
好，今天晚上的活动其实是一个晚会，这是大部分香港人下班或者以后参与一个活动，重点就是说他希望香港问题能够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礼拜五、礼拜六举行的一个 G20 这个会议里边，成为国际媒体一个很大的一个焦点。所以，为什么中国官方前几天有讲过不允许这个香港问题在这个峰会里边去讲？其实也是一种官方对于香港问题觉得有一种威胁性的一种反应。
那么黄博士，我再问一句，您据您今天在香港的观察，今天白天还有今天晚上这个抗议活动呢规模有多大这个参加人数大概能有多少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今天其实在白天时候是一批，主要是这个网络里边动员一些群众到不同的领事馆去把这个上诉把它交给一个领事的一个部分。当然因为主要是这个上班这个时间，所以参与人其实比起礼拜天那种过半万人那种其实人数比较小。但是不能够不注意一点，就是说因为在香港来讲，这个不同领事馆位于不同的位置，有一些在山上面有一些在一些商业大厦里边，所以参与者不能够非常非常多。但是根据现场的人的观察，高峰的时候有过千人聚集在这个活动里边。还有因为这个活动要跟警方去申请这个不反对通知书，所以这个人数来讲有一定限制的话，我知道主办单位会分不同一批人临留在这个同一个地方去留，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很短的时间去动员来讲，我觉得今天这个去不同的领事馆其实有一定的效果。然后晚上就是刚才主播有讲，或者是这个晚会，据我所理解，因为我刚从这个晚会里边离开，然后就今天晚上这个访问，剩时间，我看到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是下班以后，因为香港人下班时间挺晚的，有时候是工作到7点8点才下班，很多是下班以后离职到这个中环地区来参与这个活动，还有这个活动，因为其实它这个场地比较小。 所以很多其实不能够在现场直接参与，但是他们很愿意从比方说在金钟或者是在很接近上环那个地带去集合在附近地区来参与的话，我觉得以活动那个本质来讲，已经今晚其实我觉得挺令人感动的，我觉得。
好的，那么港人接二连三的抗议活动震动了两岸三地和国际社会。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王教授，目前港府呢已经宣布无限期搁置逃犯条例，甚至呢有自动失效这个可能。这个外界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这实际上是永久搁置了这个逃犯条例。这是不是表明抗争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那么港人为什么还要继续抗争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在1992年，这个港府，他做了一个决定的话，推动的东西的话是把逃犯要移到中国大陆的话是一个例外。换句话说，这个事情本来是没有的，但是港府如果是照着特首讲是他自己的意思，或照很多分析家来讲的话，其实是北京受益，特别要来推动这个东西。本来就无尘埃的东西，那么现在他说这个无限期的延期，甚至有自动失效的可能。那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好像是抗争者的一个胜利，但是抗争者的话，他那时候提出五个要求，在我看来的话，港府的这个退步的话，事实上只回应了半个要求，因为他只是无限期的搁置。那么在这个会期中间，如果不能够完成立法程序的话，就等于自动失效。但是抗争者还有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要对于这个当初那个暴乱的这一个定性要把它重新改过，要对这个警察是否使用过度的武力的话要加以调查，这些的话港府都没有回应，所以这可能是抗争者继续抗争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说，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之后呢，这个一国两制的话，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可以说是用萨拉米的那个tactic 或是蚕食鲸吞，那么使这个港人高度自治这个意义呢越来越淡薄。那最使得港人非常的挫折的就是2014年的这个雨伞运动啊，那么港人非常合理的诉求就是由这个特首的话还有这个立法会的话更加的民主。那么事实上中国都没有做到任何的回应。这一次的这个逃犯条例的话，让港人感觉到说这个是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在至少理论上有可能会被送往大陆去。所以我觉得他们要继续抗争，就表示说自己的尊严和存在的话不能够再被践踏。
好的，我们现在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听听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他们都有什么看法和这个评论。首先是李忠本，他说：“香港人民反集权、争人权的要求一定会得到自由世界的国际声援，因为中共独裁集团已经暴露了其只相信暴力的反人权、反自由的立场。中共以干涉内政为由想堵住世界人民的口是痴心妄想，连香港的人权都不能保证，中共的人类共同体就是欺骗世界，推行新纳粹主义，将世界为其掌上玩物。”公禅爵，他说：“香港回归时呢，就本应交还给意识形态相同的中华民国，却交给了中共，这是西方世界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将羊羔抛入虎口。今天的中共已经将香港摆上了肉案，如果眼睁睁地看到香港被中共的血盆大口生吞活剥而袖手旁观的话，这将是文明世界的悲哀和耻辱。那么，世界格局的野蛮战胜文明，也将是指日可待。”Eric Cho， 他说：“我呼吁港人能拉拢大陆人，港人今天的处境是大陆政府造成的，共产党不倒，香港不会好，而失去大陆的民心，共产党才会倒。我们的学校，香港人和大陆人老死不相往来，香港学生说香港不属于中国，他们不说普通话，也不和大陆学生来往，这样就造成了很大的隔阂，也难怪很多大陆留学生很难建立对香港的好感。” 我们看到这个港人的抗争重创了香港政府。我来请教黄博士，有人说呢，港府已经深陷困境，甚至呢出现了管制危机。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黄博士？
好。我们说是管制危机，最重要有三点。第一就是这个管制这个精英内部分裂。我们会看到，当讲到这个送中条例的时候，现在很多亲北京的政党的态度很暧昧，或者是说有时候是说啊，要政府要推，否则的话，政府的权威不存在。有时候我也听到一些，比方说这自由党来讲，就是说政府应该要听民意，然后再去修改。然后我也听过的新民党这个叶刘淑仪说，其实这个特首这个林郑月娥应该出来跟大家去交代。所以现在很多亲北京政党里边，他希望利用这个事件来拿最大本钱，凡是反映到内部这个统治阵营内部的分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起这个泛民或者是说这个民众去针对这个政府的危险或者是这个危害更大。第二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去针对这个警察这个权力过大，或者是说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这个上两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警察用这个很暴力的方式去评定这个他所说这个定性一个动乱，然后甚至于不遵守这个规矩，就是说去医院去抓这个怀疑犯这个动乱罪这个病人等等，已经对很多香港人来讲，觉得这个警方这个做法已经失去这个警方对于这个专业、对于这个诚信、这个信守。作为一点更重要，就是说，香港政府不能够跟从前一样去针对这个泛民这个政党、民主党啊，或者是公民党那一种，因为这次就是往那里边的民众自发去参与。自发去组织一些活动，除非香港好像这个新疆或者西藏一样，突然之间把这个网络去关掉，或者是把香港去封掉，否则的话，香港政府面对这个民众一波一波的一个反击的话，我觉得现在林郑月娥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也没有出现的话，可以见到这个危机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嗯，另外谈到这个。香港政府这个危机呢，我们看到，香港最新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根据这份民意调查呢，我们看到这个港人对香港政府的信心或者好感呢，只剩下24%，对于北京可能更惨，仅有17%。嗯，那么我们看到港府呢接连道歉，北京呢却相对比较安静。除了抗议外国黑手干预之外呢，对于这次香港危机似乎没有更多的表态。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有人说一贯强势的习近平政府这一次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境地，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首先就是习近平是中国这个近年来企图心最强，而且愿意让人家知道他的外交政策上非常强势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最近的话可以说在他的周边的外交的话并不是非常的平静比如说有北韩的事情，有中美的贸易战的事情等等，但又现在又跑出来一个香港的问题，所以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说这个看起来只不过是堵一个引渡条款上的一个漏洞而已，那闹起来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根本希望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没有发生，但现在发生了，然后港人引起了重大的这个抗争呢，他希望能够把它降温，这个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提他。那么我不认为说中国已经决定要直接来治港，因为直接治港的话可以说是等于宣布一国两制的结束，而且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计民生来讲的话也会有重大的这个损害，对习近平个人的那个外交政策风格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觉得说一动不如一静，这也可以显示说他希望说这个香港的问题不要国际化，然后希望说这个事情赶快能够降温，但是我觉得香港已经回不去了， 因为公民的他的自我的意识已经崛起，然后他们了解说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争取。
好的，那么最新的抗议集会呢，我们看到他的主要诉求是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这个声援。我来请教黄博士，港人呢现在已经靠强大的民意取得了以往十几年来未曾有过的这样一个胜利，那么现在为什么他要寻求国际支持呢？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作为香港作为一个主体去面对这个中共，或者是去跟中共去所谓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说是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这个雨伞运动，基本上这个那个时候很多香港人去参与，但是你看到这个政府用这个拖延的手法去把这个运动结束。所以可能是五年后香港人理解到，就是说如果要香港人有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个中共，去跟中共去打这个很长这个战争的话，他们觉得外国这个支持是很重要。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处理那个外国这个支持的时候是很小心。第一，不能够现今的这个勾结外国势力这个部分，所以你看到没有什么大的政党啊，或者是一些政团去背后去推，主要是一些网络里边一些民众去激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官方没有只考说哪一些市民公民去动员，是因为有某一些政党去鼓动。第二，更加重要的是说，其实香港在海外很多香港的移民或者是一些香港留学生在外国，其实是个很重要一个政治资源去动员他们，然后利用他们。比方说我听过最近有一些网络里边一些意见说，在香港移民到香港移民到美国，一些朋友他可以找当地一些议员，也要把这个香港问题提出，可以能够利用这个当地香港人的他的网络，然后去联系当地的那个议员去影响一个美国政府的话，大概我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市民可以有效利用这个，我们学术界有一个俗语，就是说这个民间外交去影响这个香港，或者去影响这个北京政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尝试，但是觉得在香港有限这个选择之下，是一个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好的，那么说到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呢，中国一位著名的意见人士，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先生就认为说，香港抗争成功啊，需要两大因素，一个呢是争取强大的民意，第二个就是争取强大的国际社会的声援，那么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这个支持。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这个国际支持如此重要呢？
香港向来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际因素，它在英国人统治的156年中间的话，它基本上是中国跟国际的一个接轨，一个桥梁。那么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时候，中英联合宣言里面也做了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宣誓，就是说香港要能够继续保持它这样一个国际地位的话，这个一国两制、高度的自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包先生讲这两样东西都很正确。那就是因为说第三项东西没有成功的关系，这第三项东西是基本上是应该说中共的这个很开明的统治。所谓很开明统治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道家式的一个统治，无为而治。这样的话，香港或许会成功。那我们知道说国际因素之所以成功的话，就是说1997年主权移交了之后，国际的镁光灯就已经移开了。那么大家当然都是希望说香港能够在一国两制的情形下能够统治好，但现在没有。那所以国际的因素回来的话，就表示说香港这个国际的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还始终的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它要争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时候，它对于国际的观感还是蛮注意的。那么特别是像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像美国的话，它还有这个国内法的规范， 我觉得这个是都是让这个香港的问题国际化，是对于保障它高度自治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
嗯，那么现在呢，我再争取抓紧时间啊，给大家多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听众观众网友们的看法。首先是 J. Catherine， 他说自己在国内不分界限欺民镇压，到了国际社会就不许别人干涉了，有本事你也别干涉老百姓的生活，也别干涉经济，连地名广告牌都要按他的来，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看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非常关心，就是香港能否争取到国际援助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即将举行的这个 G20 峰会呢，是国际社会有可能为香港发声的一个论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啊，稍早的时候曾经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将会在会晤习近平时提出香港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本人呢，态度却不是十分明朗。我来请教黄博士，您如何看待美国方面的态度？
当然我不是特朗普，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正式这个现场去提，但是肯定说在一些比较 casual 或是比较非正式的一个部分，其实特朗普也可以跟习近平去提出这个三个问题。特别是很重要一点的说，因为这个比方说这个 Hong Kong Act 就是香港这个法，在香这个美国国会9120给这个香港这个 Hong Kong Act， 还有这个最近通过这个人权化，已经很具体的讲明，就是说香港一定要退普选，所以特朗普不能够完全去忽略这个国会这个压力，完全在会议上面不提这个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什么地点或者什么方法去提，是其实你另外一个很重要要关注的地方。
嗯，那么中国的态度我们看到呢是非常的强硬，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日前表示 G20 峰会不会涉及香港问题，我们也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视频。
肯定得告诉你 G20 不会讨论香港问题，我们也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
我们看到中国官员的态度是很霸道的，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我来请教王教授，为什么中共在 G20 讨论香港的问题上态度如此激烈？北京不允许的理由是什么呢？
首先 G20 它这个成立的话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扩张这个国际对于金融治理所做的一个安排，所以跟传统的这个G7 或者是 G8 的主要的西方工业国家来讲的话，加入了许多新兴的开发中国家的大国，比如说像包括的金砖五国还有墨西哥等等、巴西等等。那么这个 G20 的建立呢，本来就不是来处理这个比如说人权啊或其他的问题。
嗯，
那么之所以说香港的抗争者认为说这是一个机会，就是完全是因为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他那时候提到说，因为川普总统马上就要跟习近平还有其他的19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在 G20 见面，那么这通常的话在这个领袖见面的时候都会有双边的会谈的话，如果说美国总统他有心要提出这个香港问题，甚至其他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那么中共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讲的那个是说 ，G20 的大会的本身的议题的话，上面是没有香港的问题，他可能会运用他所有力量来阻止它发生，但是这并不影响到各个西方工业国家的领袖，他们单独就是双边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如果人人都提出香港问题的话，我相信对他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黄伟国博士和王威正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关注热点话题G20 特席会，习近平停止贸易战的最后机会，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